界光不是凡夫的境界，非有非无，就指的这个界光不是外道的境界。那么非因果法呢，就不是小圣全巧的那一种境界。这是欧益大师的解释。那么底下我们再继续，是故佛是诸佛之本源，行菩萨道之根本，是大众诸佛之根本。这就是说明这个菩萨戒体啊，就依体起用，依这个无作戒体，我们就可以才来修这个菩萨道。所以这个菩萨戒体呢，是诸佛之本源，是一切佛修行就也是依着这个无作戒体，然后寻菩萨道来修行。所以这个菩萨戒体是诸佛之本源，也是行菩萨道的根本。我们行菩萨道也是依着这个体来行菩萨道，那也是大众诸佛子之根本。一切大众诸佛子他们要依着这个菩萨道来修行，希望将来能够出离三界，也能证得三德密藏，法身德、般若德、解脱德。那么要得到这个三德密藏大波涅盘呢，也要依照这个菩萨戒来修行，所以也是以这个菩萨戒体为根本。这就是诸佛菩萨乃至于大众诸佛子之根本。那这个大众呢，也可以就含摄一切有缘的大众，它包含一切大众，只要有心要来受佛戒，就可以依照菩萨戒来受戒，得到菩萨戒体，然后依之修行，见次修行而就近成佛。那底下我们再看十七页，是故大众诸佛子应受持，应读诵，应善学，佛子谛听。若受佛戒者，国王、王子、百官、宰相、比丘、比丘尼、十八梵天、六翼天子、数名梵门、隐男、隐女、奴婢、八部鬼神、金刚神、畜生乃至变化人，但结法师语，尽受得戒，皆名第一清净者。那么这一段呢，就是劝大众习学，劝我们大众，大家都花心来学菩萨戒，都花心来受持菩萨戒，来学习菩萨戒。是故一样，就是承前启后啊。那大众诸佛子，大众诸佛子就是诸位要依着佛，依着菩萨戒，依着佛所送的这个菩萨戒来修行，那就叫做佛子，大众诸佛子。这个佛子呢，我们依照极光大师，明朝的极光大师，他解释佛子，他是说，现在受佛戒呢，那么就要依着这个佛戒来修佛行，佛所修行的这个道路，依着这个佛所修行的道路来走，所以就叫做佛子。佛子，这个秉受如来的大圣戒华，也就是秉受这个菩萨戒大圣的戒华，就能生于法身，所以就称为佛子。那么极光大师这样解释。那么显首国师呢，就是显首国师的菩萨戒书里面是说，入菩萨三句戒中，即是佛的本因之位，所以就称为佛子。这样就是说，受了菩萨戒就进入菩萨三句戒的本因位当中，那么依照这个因位渐次的修行，将来就能成佛。那么现在只是菩萨三句戒当中的本因之位啊，成佛的本因之位，所以称为佛子。那就是大众诸佛子应受持，大家应该要来受持。这个受持呢，依照欧益大师的合注十七页的最后一行说，领纳叫做受，坚持叫做持， 所以受就是我们依照这个结摩华三环结摩，就把这个戒体呢，菩萨戒体，把它纳受在我们的心里面。这个受就是领纳啊、哦。那么持呢？持就是坚持这个菩萨戒体依体起用。那么坚持啊，就直持在心依体起用。那么三业任运的去恶，任运的修善啊，依着这个戒体任运的度化众生啊，就是受就是持这个菩萨戒。那么底下的应读诵，读就是口眼奇闻，就是对本为读；诵呢，就是背诵，就是不看本啊，就背诵为诵。应时常的读诵，在未熟之前就时常读，熟了之后就能背诵。那么底下就应善学。那依照弘一大师的解释，什么叫做善学呢？就是躬行其事，就是依照菩萨戒来行。那你依照菩萨戒来行呢，才能称为善学，就是才真正的好好学习。不然这个莲池大师也说，就是说闻而不受则听不关心，受而不持则以领还失。所以说就是受了要读诵之后要去行，才叫做善学啊，要去生口意，依着菩萨三句境界来行，才称为善学。那么底下呢，就是佛子谛听，若受佛戒者，那么底下就佛就对着与会的大众，就佛子谛听啊，大家仔细听，谛就是审谛真实啊，要专心来听。若受佛戒者，那么底下就是说要受佛戒的人，那么有哪一些呢？下面就把这一些能够受佛戒的对象把它说出来啊。若受佛戒者，就是要受佛戒的人呢，国王可以受这个菩萨戒，王子也可以受菩萨戒，百官啊，百官就是文武百官，宰相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就是国王底下的宰相。那么比丘尼啊，我们知道就是出家修行男众女众。那十八梵天就是欲界天啊的众生也都可以来受菩萨戒，六欲天子乃至六欲天的天人也可以来受菩萨戒，庶民就指的一般的老百姓。那黄门，我们可以看这个十八页的注解第一行。这藕益大师说，这个黄门就叫做不难，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的，就是他不是一个发育完全的男性哦，就发育没有并不完全啊、哦，不是一个正常的男性啊、哦，我们可以这样来简单的解释。那么底下有五种啊，藕益大师说我有五种：生、坚、变、度、半。生就是天生啊，天生就没有这一种正常男人的这个能力啊，就是一般叫做天焉呐、啊。下面的那个坚是后来像那个太监啊，把这个睾丸阉掉，这个叫做。坚，那生呢就是天生啊，天生没有办法有这个男人的能力，叫做天阉，阉就是阉割的阉。那变呢，变就是他遇到女人呢，他才男根才生出来，才变成为男人，如果遇到男人他就变为女人，所以他不是一个健康的男人。度呢就是看到男女行淫，他的男根才生出来啊，就是才那个时候才有男根。 半呢，就是半月有男根，半月没有男根，半月是女根。所以这五种情况都不是健康完全正常的男人，所以称为黄门。那黄门就是以前的宫门呢，以前太监，以前的官呢、啊，汉朝东汉的时候有这个黄门令跟中黄门，这些官呢都是宦官来当。宦官就是阉割以后的这一些官人来当这个黄门令跟中黄门，所以就把这个宦官呢就称为黄门。还有以前的这个宫廷里面的那个小门都是涂黄色，那么宦官呢大概就住在那个地方，所以称宦官为黄门。那这样的不是正常花艺的男人也可以来受菩萨戒。那么甚至于底下的隐男隐女，就是以隐为职业的这一些男子跟女子，就称为隐男隐女，也可以受菩萨戒。奴婢就是为人走食啊，替人家服务，为人走食，男的称为奴，女的称为婢，奴婢也可以来受菩萨戒。八部鬼神，那就是天龙八部，或者是四天王各领二部，那一共为八部。这在我们十八页的注解，弘一大师的注解都有的，就是八部，就是天龙、夜叉、乾他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罗诃罗伽，或者是四天王各领二部，啊，这也称为八部。啊，我们的后面都有解释啊，就是八部天龙八部的鬼神，他们要来受戒也可以。那么金刚神就是佛法的护法神，哦，佛教的护法神啊，像我们一般的寺庙刚要进门的那个三门殿两边有两个金刚夜叉。啊，那就是金刚神，他就是来保护，在门口保护这个伽蓝，保护这个佛法。这金刚神就是佛教的护法神等等，也可以来受戒。畜生，甚至于畜生乃至变化人，甚至于变化之人，啊，但解法师于尽受得戒。那么甚至于乃至变化人，变化人我们后面也有解释的，就看看我们十八页的第五行，就是天龙等等能够变作人形，变作人的形状，天龙能够变人的形状，这称为变化人。那么变化人通通可以来受菩萨戒，可是有一个条件，要但解法师语，只要能够了解受戒法师的语言，尽受得戒，尽就是都可以来受菩萨戒。那么他了解法师的语言，依着这个法师所解释的啊，就是忏悔皈依，然后依着三欢结魔，依着这个仪式来得到这个菩萨戒体，也都可以得到这个菩萨戒体，所以尽受得戒。那这个变化人呢？这个变化人在虚云老和尚在南华寺传菩萨戒的时候，就有一位老先生也来受菩萨戒。那么受完菩萨戒之后呢，就登坛完之后，这位老先生就不见了，不见了，大家就找啊，结果就在南华寺门口附近有一棵很大的樟树底下呢，就找到这个戒牒。那我们就说这位老先生呢，啊，就说是这个樟树神所变化来，依着虚云老和尚来受这个菩萨戒啊。 那当然就是附在这个樟树的这个鬼神啊，他也能变化做人，也可以来受菩萨戒，也可以来受菩萨三居境界。所以尽受得戒，皆名第一清净者，通通称为第一清净者。那什么叫做第一清净呢？那在十八页的第七行，第七行说，未受戒前仍有净慧差别不等，就是在没有受戒之前，有一些过失比较多，有一些过失比较少，或者是所以有种种净慧差别的不等，但是一受此戒呢，一受此戒就成为最上法器，所以叫做皆名第一清净者。就是他在受戒之前，他都要忏悔，忏悔把过去的罪业都要忏悔清净之后，才来纳受这个菩萨戒体。所以当他纳受菩萨戒体的当下那个时候呢，他那个心就是把过去的污秽都忏悔清净了，所以一得到那个清净戒体的当下那一种情况呢，那一种心体呢，就是第一清净者。所以皆名第一清净者，不管你是畜生鬼神变化人，就是你只要来受戒，都要忏悔清净，忏悔清净纳受那个清净的戒体，当下都称为第一清净者。啊，就这个戒体所纳受的戒体来说，当下那一念心都是第一清净，第一清净。或者是他以至诚恭敬的心，那一种至诚恭敬纳受戒体的那一种心境，也是第一清净啊，自为恭敬就是第一清净。那底下我们再看十八页，这个就是列众清戒华，现在底下要列出众戒跟清戒的戒华，那么底下分两科，就第一十众，第二四十八清啊，列众清戒华，把它分十众跟四十八清这两科。那么十众当中呢，又分为三科：初总标，二别节，三总节。啊，分这三科。那我们先就总标啊这一科。佛告诸佛子言：有十众波罗提木叉，若受菩萨戒，不诵此戒者，非菩萨，非佛种子。我亦如是诵，一切菩萨已学，一切菩萨当学，一切菩萨今学，以略说菩萨波罗提木叉相貌，应当学，静心奉持。这就是十众戒的总标。就佛告诸佛子言啊，释迦牟尼佛就对着与会的诸位佛子说，有十众波罗提木叉，有这个菩萨十条保证解脱的这个众戒啊，有十条众戒，这个戒是保证可以解脱的，保解脱。有十众波罗提木叉，若受佛戒者，不诵此戒。哦，非菩萨，非佛种子，就是说我们如果受了佛戒之后呢，就不诵这个菩萨戒的话，那就不是真正的菩萨，也不是将来能成佛的种子。因为我们受了菩萨戒之后，就是要经常诵这个菩萨戒啊，这个诵这个菩萨戒，然后依着菩萨戒来修行，将来才能成佛。所以我们受了这个菩萨戒，将来是可以成佛，所以就是佛种子。如果我们不诵这个菩萨戒呢，就不是真正的菩萨，也就不是佛的种子，就是将来就不能成佛了。那这个诵呢，诵依照偶益大师的合注啊，就十九页的第二行，他说：诵则知持，知患， 就是我们要诵这个戒，才知道怎么样才叫做持戒，怎么样才叫做犯戒，知轻知重，才能知道菩萨戒轻戒是哪一些戒，重戒是哪一些戒，才能知轻知重，才能知善复持。哦，我们知道了持犯，知道轻重，才能好好的来复持，以这个戒法来复持我们的身口意三业，才能够知道好好的复持。好，那不诵就遗忘呢，就忘掉了，那现在就失掉菩萨之位，将来就失掉成佛之种，就是将来就不能成佛了，失掉成佛的种子。所以这就是藕益大师解释不诵此戒者非菩萨非佛种子。那么底下我们再看，我亦如是诵，就是我就释迦牟尼佛假名啊，一世间的假名我说，我也是这样来诵菩萨戒，佛也是半夜半夜诵戒啊。一切菩萨已学，一切菩萨当学，一切菩萨今学，就是过去的一切菩萨也都是这样的来学，常常受戒啊，受戒以后要常常诵戒，那依着修行啊，过去的一切菩萨都是这样学习。那么一切菩萨当学，就是当来的一切菩萨，就是未来的一切菩萨受了菩萨戒也是一样，受了之后诵了之后依着执持，依着三句经界来执持，也是要这样学。一切菩萨今学，现在的一切菩萨也是要这样的来学习，要常常诵这个菩萨戒，否则不诵此戒者非菩萨非佛种子。那么下面又说，以略说菩萨婆罗提木叉相貌。这个略说菩萨婆罗提木叉相貌呢，我们可以看这个藕益大师的合注，就是一二三四第四行，说相貌者。好，以略说菩萨婆罗提木叉相貌，这个相貌者呢，就是戒虽然无形，戒虽然是没有无形，但是由持幻啊，要持戒幻戒能够表现出来，所以这就是相貌。持戒就有持戒的相貌，幻戒就有幻戒的形象，那个形象呢，由人所表现在身口意的那个形象，就叫做戒的相貌。啊，由持幻而表示，或者是在这个戒的条文，如果把一条一条的条文用文字把它写出来，这个条文的文字呢，也可以说也是戒的相貌。那我们依照这个条文，戒条文的相貌，然后表现在身口意，就表现在三业的相貌啊。那么广。这个戒呢，广集十众四十八轻啊，这个藕益大师解释，广就是十众四十八轻，略说就是孝顺，略说就是孝顺，就是前面我们说孝名为戒，义名自止，孝就是戒，那个是简略的说啊，这藕益大师说略说就是孝顺。那这个十众四十八轻，有一些地这里说是略说，可是有一些地方又说广说，不是，这里说十众四十八是广说，哦，这里说广集十众说，可是有一些地方又说十众四十八是略说，那是怎么？这十众四十八到四十八轻到底是广说还是略说呢？这个就是。有比较之下才有广略啊！如果对无量无边的戒法，我们菩萨戒是心地戒嘛，这个心地戒心地是包含十法界，是包含无量无边，所以在十法界在无量无边的这一些戒法当中，都应该要善的都要去行持，恶的都要去去除，都要净除，那么一切众生也都要去度化，所以这个菩萨的心地是无量无边，菩萨的戒法无量无边都应该要去行持， 所以对无量无边的菩萨戒法来说，这个十众四十八轻也只是略说而已，比较之下，比较无量无边说它为略。那如果就孝顺孝名为戒来说呢，十众四十八它又变为广说，所以就比较之下才有广略的差别啊。那这里的略说菩萨婆罗提木叉相貌的这个略说呢，偶益大师说就是指的那个孝啊，那个孝顺来说叫做略说，就是我们前面说过的啊，以略说菩萨婆罗提木叉相貌，这就菩萨界的相貌啊，已经说出来，应当学静心奉持，我们应当要来学习，而且静心奉持，以恭敬心来供奉执持啊，供奉执持。那偶益大师也说，如果我们不静心奉持的话，就非孝顺仪，就不孝顺。那这个戒法呢，是三世诸佛所传啊，那我们如果不依照这个戒法静心奉持呢，就对这个佛呢，就所传的这个法就违背了，所以就非孝顺，就不是孝顺。所以我们应该要对这个戒法应当学静心奉持。那么底下呢，底下我们就别解啊，上面那一段是总标，底下就别解，个别每一条每一条个别的来解释我们这个十众戒啊，就是别解。那么以上的那一种科判哈、啊，就是以上的科判是依着偶益大师的合著的科判，那么别解底下的这个科判呢，是依照莲池大师的《易疏花引》的科判啊，是依着莲池大师啊。那这里面的科判，他都很清楚啊。李元进居士，他在编这一本会解的时候，把这个科判都列在这个本文的底下，本文的底下，所以都很清楚。那我们第一条就是杀戒。就是别解第一杀戒乃至第十谤三宝戒啊，就是第一条杀戒，那么第十条就是谤三宝之戒。那我们现在就第一条杀戒，这个杀戒为什么列在第一条，好，那依照显首国师他的解释呢，有两个原因，好，杀戒列在第一条。第一个原因就是菩萨的六度万恒都是以大悲为本，那么大悲为本。这个悲呢，在表现在身口意方面呢，第一就是不害众生之命啊，就不杀害众生。所以菩萨的六度万恒以大悲为本，那么为了纯修行的这个根本，所以要先治这一条杀戒。那么第二个原因就是，有情所重都是以他的行命为先，就是一切有情就是以他的生命为最重要，所以为了救众生的生命啊，所以以不杀为第一啊，就是众生以生命为第一，那为了救众生之命，菩萨是利他为本，为了救众生就是以不杀为第一，就是这两个原因。那另外显首国师他又说治这一条杀戒的原因呢，有十个原因 那第一个原因就是断生命业道重故，就是断了众生的生命，这一种罪业非常重，非常重，将来是会伤恶道，所以不可以犯这一条杀戒啊，这个罪业非常重。第二个原因就是危害大悲心故，那菩萨的心应该是大慈悲，如果犯杀戒就危害菩萨的大慈悲心啊。那么第三个原因就是被恩养，被恩养就是一切众生都是我们过去的父母，对我们都有养育之恩，那现在杀众生呢，就是杀我们过去的父母，这样就违背了恩养啊。那么第四个原因就是乖圣缘，就乖圣缘就是这个众生，你不要看他是众生哦，他说不定在我们之前成佛，那么他成佛也能来度众生啊，那你现在杀他就失去了那个因缘了啊，佛无缘不能度，所以就乖圣缘，乖违背将来受度的那种殊胜的因缘，所以不应该杀啊。那第五个原因就是病有佛性，悉为当来法器，就是一切众生都有佛性，他将来也都会成佛，所以常不轻菩萨，他看到一切众生他都不敢轻视他们，所以大一切众生皆有佛性，都为将来的法器，所以我们不应该杀害他。第六个原因就是违失菩萨的无畏失，就是说你如果杀众生呢，就违背了菩萨应该要无畏布施的这个法、哦，就是你杀众生，众生看到你就害怕了，你就没有办法行使菩萨的无畏施了，就是违失菩萨的无畏施故，所以不可以杀。第七个原因就是乖事色行，菩萨的事色呢，就是布施爱与力行同事，那这个你如果对众生起害心呢，众生就跑掉了，他就不敢接近你，不敢接近你，你就没有办法行菩萨的事色法，所以就违背了菩萨的四色之行啊，之功行。那么第八个原因就是损过宝故，过宝就是这个生命是最宝贵的，世间的所有宝没有比这个生命更宝贵，所以你如果杀他的生命，就是损害损过宝，超过了那个世间的宝的这个东西，你把它损害了啊，损过。第九个原因就是为报恩故，为报恩故，一切众生对我们皆有恩哦，我们有父母恩、师长恩、众生恩啊，还有什么佛恩啊，所以众生对我们都有恩呢。那你如果伤害众生，那就不能报恩了。所以我们为了报恩，不应该杀众生。第十个原因就是华尔如是，华尔都是这个样子。就是三世诸佛的家业都是悯念众生，不加害众生，都是要利益众生的，三世诸佛都是这个样子，华尔如是，所以不应该害众生。显首国师就说这个十个原因，那么这个在我们法藏菩萨戒本书啊，法藏大师的菩萨戒本书里面都有。那因为有这个原因，所以不应该犯这一条杀。那这个戒呢，戒就是佛制这一条戒，叫我们不可以犯杀众生之罪，所以就叫做杀戒啊。那在极光大师他还引出这个楞严经啊，极光大师他还引出楞严经说啊，说为什么不可以杀众生。他说楞严经这样讲说，佛告阿难，又诸世界六道众生其心不杀，则不随起生死相续，汝修三昧本出尘劳，杀心不除，尘不可出， 纵有多智禅定现前，如不断杀，必落神道，故戒之也。这个是极光大师引《楞严经》的经文来说，为什么要治这一条杀戒？为什么不可以换杀？那就是《楞严经》里面佛就对阿难说，六道众生要出离六道，那就是不可以杀众生才可以出六道。啊，如果我们修种种三昧，要出离这个六道，可是我们的杀心假如不除去的话，尘不可出，这个六道的尘劳，在六道里面的轮转的这个尘劳就没有办法出去了，就不断这个杀心呢，这个三界六道不可以出离，不可能出离。纵有多智，纵使你在三界六道当中你有再多的智慧，禅定现前，你就是修禅定，禅定的功夫很好，禅定现前，有多智有禅定，但是你如果不断杀的话，你的结果是怎么样呢？就是落到神道当中，你在六道当中，三界六道，你就落在神道。你就是有再多的智慧，修再高的禅定，你如果不断杀的话，你也只是落到神道而已，还是在三界六道当中轮转呀。所以极光大师说，因此要戒杀，不可以杀害众生。那底下我们就依着戒文，佛言若佛子，若自杀、教人杀、方便杀、赞叹杀、见作随喜乃至咒杀、杀因、杀缘、杀法、杀业，乃至一切有命者不得故杀，是菩萨应起常住慈悲心、孝顺心，方便救护一切众生，偶反自知心快意杀生者，是菩萨婆罗夷罪。那么这一条就是我们杀戒的条文。那么文分三科，最初是标人，就是佛言若佛子，这个是标人。那么第二就叙事啊，叙述这个杀戒种种事。第三结罪，三结罪就是最后是菩萨婆罗夷罪，这个是结罪啊，就是前面的标人跟结罪当中的所有的文都是叙事，都是属于第二科的叙事。那我们第一科标人，佛言若佛子，这个佛言呢，我们可以说就是最初说出菩萨戒的这个卢舍那佛啊，因为这个菩萨戒是最初卢舍那佛为妙海王以及王的千子受这个菩萨戒的时候，一时就把这个菩萨戒通通说出来了。所以佛言，我们有这个菩萨戒，就是最初卢舍那佛说出这个菩萨戒啊，所以就佛言。佛言若佛子啊，佛言若佛子，这个若呢就不定之词，不定之词就是假若佛子，假若佛子换后面的杀戒，当然不一定换杀戒了。有很多的菩萨和佛子，有更多的菩萨佛子都是依着菩萨戒来修行，所以不一定换这一条杀戒了。这里的若就是不定啊，说假若有这样的佛子的话，那若佛子，这也就是这个自戒的当机者自戒啊，我们也可以说佛自这一条戒，他就以这个佛子为当机者啊，说出若佛子，然后告诉我们下面不可以杀，告诉我们下面不可以杀的理由，乃至于如果换杀的话就换婆罗夷罪。所以这个若佛子呢，就是佛自戒的当机者，说出这个受菩萨戒的这一些佛子叫若佛子。当然如果有缘的众生，有缘的众生他如果没有受菩萨戒的话，也愿意依照菩萨戒法来修行也可以的啊，也可以依照菩萨戒法来修行。所以这里的若佛子呢，就是受菩萨戒的这一些当机者，这些菩萨佛子。那我们的偶益大师呢，
他有解释，若佛子者，发菩提心，受菩萨戒，烧佛家业，继承佛的家业，助佛律仪，那么不狂不乱，不病坏心，不隔他因，自知我已受菩萨戒也，这样叫做若佛子。好，偶一大师的解释，这个若佛子就是指的受菩萨戒的这一些菩萨佛子。那他受菩萨戒，不狂不乱，不病坏心，就是他的心呢，并没有狂乱坏。如果受菩萨戒之后呢，这个发狂了，他就没有理智了，失去理智呢，如果犯杀戒的话，那就不犯佛所制的这一条这一条众戒，因为他已经发狂了，已经狂乱了。所以偶一大师的注解是说，不狂不乱不病坏心才算是若佛子的这里所制戒的这个对象呢。那么不隔他因就是没有隔因之谜，没有隔因之谜。像我们有隔因之谜，我们这一世我们就不知道我们过去有没有受菩萨戒了。好，那我们有隔因之谜，我们就要重新再去受菩萨戒，自己才知道我们已经受菩萨戒了。是，那如果没有隔因之谜的人，他不隔他因，就是他没有隔因之谜，他自己就已经知道他过去受菩萨戒，这样的也称为若佛子，也是这个戒的自戒的对象。他这一世虽然没有受菩萨戒，可是他知道他过去是曾经受菩萨戒，这样也是若佛子哦，也是佛制这个戒的对象哦，也是当机者不隔他因。这个都是叫做若佛子。那么这个是标人了标人。那么底下的这个叙事呢若自杀、教人杀、方便杀、赞叹杀、见作随喜乃至咒杀，这个是叙事的第一段叙事它又叙事又分三科，初不应，二明应，三结不应就是在这个条文的底下都有分科判。那么初不应又分三，初明杀事，二成业相，三举轻况重。那么若刚刚我们所念的若自杀乃至咒杀教人杀、方便杀乃至咒杀，这个就是初明杀事。那么到这一边呢，我们的时间差不多了。